2012年8月6号，来自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吴洪波在前秘书长潘基文的见证下宣誓就职，开始担任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在执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五年时间里，吴洪波副秘书长领导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球磋商过程，促成了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在2015年9月的领导人峰会上通过了规划世界未来1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目标。7月31号，吴洪波副秘书长即将卸任。在告别联合国之际，他接受了联合国新闻部黄丽玲的采访，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在联合国引领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故事。
吴副秘书长，非常感谢您在卸任之前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呢，我想知道在过去的将近五年的任期当中，您觉得您所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非常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这个问题也是我问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还有一个多星期就完成了我的任务。那么五年里头我做了些什么事儿？我想呢，大家也不会有异议的，就是我领导了经社部的500多个同事，支持了政府间的谈判，完成了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整个的磋商过程，形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这个文件之所以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今后15年如何发展制定的一个如此详细的规划，而且呢，它适应于联合国193个成员国，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它的深远意义正在逐渐显现。作为负责这方面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我和我们的同事们感觉到在过去的五年中，这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经社事务部发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展报告，还有经济和社会事务概览，其中都提到了现在呢，世界要实现这些目标到2030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期限。那么您觉得联合国还可以做哪些重要的工作来促进它的进步呢？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呢，是前所未有的，各国所遇到的困难呢又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在落实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困难。你比如说我们讲的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目标，消除各种形式的绝对贫困。那么我们现在呢，经过测算，全世界生活在每人每天消费低于1.9美元的，也就是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还有呢这个7000多万，这个数字相当大。那么我们就要加紧努力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很多领域里头呢，还力度不够，有进展力度不够。因此呢，我想应该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件事啊，就是英文讲叫 ownership，也就是说你要拥有这样一个计划。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很多国家的政府呢，它是要轮替的，一轮替以后呢，原来的计划可能就没了，就没人执行了，它没有个可持续性。但是如果所有的这个国家的人，议会、政府、非政府组织、青年，大家都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可持续发展计划，那么任何政府上台都不会轻易的改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要提高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意识。应该说这几年来人们很多时间都在讨论可持续发展，包括有些学校在教学中呢也引进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但是还远远不够啊！有很多代表在开会的时候也讲，他说我们还要更多的宣传。第三个呢，我想的就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机构。 因为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在国家层面的，都是在国家层面来推动的，而不是用外力来推动的。那么国家怎么做，我们都知道在政府机关中往往出现条块分割啊，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别人不能动。可是呢，2030年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呢，恰恰是需要大合作、大联合、综合协调。那么有很多国家呢，在国家层面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它综合协调各个部门的力量，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第四个，我想呢，就是关于融资问题。有好的计划，没钱也不行。就像咱们上街想买一件好衣服，高高兴去，发现兜里钱不够，事情完不成。这个可持续发展也是这样，计划是好的，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钱啊。我们讲的小岛国、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还有这个内陆发展中国家，他们都需要钱。那么怎么弄？这联合国也在做，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们所做的努力与实际上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别，还有很大的差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对前景还是乐观的。因为去年呢有22个国家报名，这个来介绍自己国家落实的情况，这完全是自愿的。今年就是44个，明年这个招标还没开始呢，已经有19个国家报名了。你可以看到，就是作为政府部门，他们是多么的积极啊。我想最后一点呢，就是应该使所有各方都能够呢参与进来。你比如说议会，议会是要批钱的，如果他不批给政府钱，政府无法进行可持续发展。但是他又监督政府，钱给你了，你没用在可持续发展上不行，这就是他的作用啊。再一个呢，就是政府部门有审计部门，这审计部门我们和国际审计组织也这个合作，他们把这个审计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资金的使用作为审计项目，他就要保驾护航。再不是说我们这次开会请了很多的私有企业，这些企业他们也在考虑今后自己的这个商业发展方向是什么，是不是要走可持续道路，赚钱还是赔钱。那么他们的结论，可以把自己的生意的发展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既做到了能够帮助扶贫，帮助减少碳排放，同时呢又做到他们有利润可图，双赢。这个呢就是大家都一块来做，我们的希望是很大的。
那么在联合国整个的构架当中，经社事务部它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经社事务部呢，用个通俗的说法呢，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总部关于所有发展问题的智囊。因为我们经常接触过的，你比如说叫 UNDP， 比如说 UNEP， 比如说UNDG 啊，这个 UNIDO 是吧？这些呢，都是一些呢这个计划或者是这个资金基金，他们都是专项的，他们基本上呢。用英文讲叫 field operational， 他们都在各个地区啊，或者在国家呢，进行一些具体的工作。但是 DESA 呢，没有这个职责。我们是三大职责，第一个就是政府间谈判和磋商的秘书支撑和支持。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们提供；他们需要咨询，我们提供。第二部分呢，就是norm setting， 这个很重要，就是立规矩了，说白了就立规矩了。你像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个呢，就是为全球全社会 立规矩。当然这规矩不是我们立的，但是初稿和每一个案文都出自我们的手。 Member States 呢，他可以挑剔，他说这个地方你少了点东西，那个地方应该加点东西，他甚至问你这个合不合乎以前的规定，这个都要我们来做。谁来做？只有我们来做。还有一个呢， capacity building， 就能力建设这部分呢，我们还在加强。因此你就看出呢，这个智囊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在整个联合国系统里头，只有我们的经社事务部呢是承担了这个责任。因此我们的人员配备的很强，我们现在有500个左右的同事。我记得我当年在外交部当办公厅主任的时候，我最多领导过300人，现在是500人。而这500人的这个受教育程度很高，我们有一个处的人不是博士根本进不去，我们的有的司长都是大学教授。因此这样一个队伍，我就讲的高智商的队伍，对于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很多的领域呢，会提出很有创建性的这个和前瞻性的意见的。所以我对我这个队伍是感到骄傲的。
那么中国人领导经社事务部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我觉得中国人领导呢有中国人的风格。首先呢，中国是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自己从过自己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深刻的体会到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就是人权，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人权。因此我想呢，中国籍的副秘书长包括我在内会很重视发展问题。第二个呢，我们非常关注这个弱势群体，因为我们曾经穷过。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曾经挨过饿，改革开放初期上一个饭店吃饭要站在人家椅子后面排队，因为什么呢？这个物质的严重的短缺。那么现在回头看看，仍然处于贫困的国家，我们有非常强烈的同情心，我们愿意这样做。第三个呢，我觉得中国人呢总体来讲不走极端，能够在一些不同意见中呢进行一些协调啊，从中找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后呢，大幅削减了对联合国的捐资，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国在增加对联合国系统的捐资，包括最近我们不断看到中国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开展一些援助项目。那么作为在联合国系统内任职职位最高的中国籍官员，您认为加强中国在联合国的声音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可以做的很多，但首先呢，我讲我这5年亲身的感到我们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我们中国的国力在与日俱增啊，特别是习主席在2015年访问联合国的时候，宣布了一系列的我们帮助促进发展的政策啊，特别是跟联合国建立一个和平与发展基金，10年为期1亿美元，这个呢是可以说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我们也亲眼看到，中国现在呢，这些年啊，发展的自己发展的好，同时呢也力所能及的帮助其他国家。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南南合作，双边多边的提供一些资金。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中国现在开始向全世界提供中国的公共产品，这个 public goods， 这个呢对中国人很陌生，但是要影响世界，要让大家与你有认同感，这个公共产品非常重要。比如说命运共同体，比如说一带一路， 非常成功，而且现在呢，外国人很多都提到，联合国的决议也提到了。那么我想第一，就是中国今后啊，还是要更多的提供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这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公共产品。第二个呢，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联合国这个舞台啊非常大，而且影响力也很大。我听了很多国家介绍自己发展中的经验甚至是教训，我总觉得缺一点什么，就说有些例子啊还没有我们国内例子更有说服力。在发展领域里头，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这个就我们要转变思路。转变思路呢，能够把自己的故事讲好，使自己的故事人家能听懂，喜欢听。当然，基础是我们做得好。我觉得这一点呢，也很重要。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各个涉外部门，特别是多边的机构的一些部门呢，能够和这个联合国机构啊更多的接轨。因为这个做法有时候和搞双边不太一样，我们要多学习，使我们的合作更加顺畅，使我们的合作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更好的效果。我想这只是一个人一些想法，但是我对前景是看好的。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中国的声音将会更加广泛的传播出去。
古特雷斯秘书长非常的重视两性平等，他承诺要在任内呢实现高级管理层当中的男女性别平等。但是现在我们环顾四周，我们看到在联合国的高层当中呢，几乎压倒性的多数都是男性。那么您认为这个目标怎么去实现呢？挑战在哪里？
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联合国，你看这个国际文件也好，2030年可持续目标也好，对于男女平等都提出过要求。但是呢各国呢做法和努力呢都千差万别啊，有一定难度，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有些历史原因。那么作为联合国来讲呢，他选的方向是对的，就是高层。其实在比如说P5 以下的，比如以我们经社部为例呢，已经做到了50%到50%，但不是绝对的。在我们的 G-staff 就是那些辅助的秘书工作人员，女性压倒性的超过男性，所以因此呢也不能一概而论。它主要指的呢是 ASG USG 这一级的呢确实有些欠账。我想呢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支持秘书长的想法。那么做起来呢，我想呢也不要低估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里就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究竟是这个候选人的能力优先，还是这个候选人的性别优先？因为有的时候呢也可能这个女性的这个候选者呢，她的能力呢比男性稍微弱一点。但如果说是两性这个在专业素质上一样的，女性优先，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过去曾经有这种做法，就是硬拔高。这个具体事例我不讲了，待会上来以后呢发现效果不好。效果不好。我想呢还是按联合国这个宪章里规定的，要选最好的人来担任国际公务员。与此同时要兼顾这个男女之间的平等。逐渐达到呢理想的这个比例。
那我很感兴趣，在您现在的九个司长当中，到底有几位女性，几位男性呢？
我现在是两位，就是2:7，我想呢再增加一些，但是这里头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没到任期，你不能说你下去我换了换人了。因为你不是女的，你是男的，这个也不合适，是吧？另外呢，有些专业，女的不太好招。你比如说学经济的，这个 economist 又是比较有优秀的，女士报名的就很少，啊。别学统计的 statistician， 那么还是男的多，女的少。学数学的男的多一些。有些领域啊，确实是稍微弱一点，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努力。
您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外交官，我们很感兴趣，您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那么现在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您觉得自己实现了人生的梦想了吗？
首先，这个道路不是我自己选的；第二，我也没有这个梦想。可能您让你失望，因为我从上小学。上中学我都是想学理工，用现在讲话就理工男吧。我的最好的志愿是当年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第二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了嘛，就没有，就失去机会了。失学时间很长，从小学一直就上到大学，跳了一个，也不知道多少级吧。当时我是考上两个学校，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无线电系，还有一个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我没梦想，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我本身想学无线电，外语我不懂，因为它是英语系，我学的是俄语。后来我请教，我有三个老高三的朋友，我是老初一，中间差6年。我就把他看成大哥哥，我说你们帮我参谋参谋，这两个学校我去哪儿？有一个，这个老大哥说，你去学外语。我说理由呢？你一个初一的学生，和我们高三的学生拼数理化，你得拼死你都跟不上。确实这样，学外语呢，全国外语水平都不高，你即使没学，你从头来，距离也不太远。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他说现在英语啊，不是太受重视，但是有一天英语是最受重视的语言，你就去吧。你看这不是我的梦想吧，是人家给我介绍的，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最后大学毕业就当了外交官了。所以我这条道路呢是别人给我指明的，我走上来了。但是一路走来，我觉得呢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我觉得很满足。
那么回国以后您的下一个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哎呀，这还没想过吗？你给我提起来了。我想呢有时间呢回顾一下回顾一下自己一生中经历的一些大事儿。其实挺多的，比如说香港回归，我参加了全过程的谈判。有些东西是可以留给后人的。比如说在菲律宾工作，我当时推动了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国的签了个协议，在这个南海啊进行这个合作开发石油，但是这个事儿最后就失败了。但是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一个事儿。再比如说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国务院开会，我们要不要全国举行哀悼，从来没有过，为死难的普通百姓举行全国哀悼。因为我代表外交部去的嘛，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做完我的报告和提的建议以后，全场没有一个提反对意见的。这就是形成国务院决定为死难的汶川这个同胞这个全国追悼日的一个前头一个准备工作。 比如说到亚丁湾护航第一个协商会决定向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写报告，就是我召开的会。所以我想这些事情都是很宝贵的，留给后人会还原历史的主要一部分。那么到联合国有很多事情嘛，那也可以，可能我也进入了回顾历史怀旧的阶段了吧。
那么您即将离任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中国籍员工，特别是新进加入的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很简单，两句话。对于进入联合国和将要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中国籍的青年们，第一句话叫：今天我们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第二句话：明天我们要使祖国为我们感到自豪。
以上是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洪波在7月31号卸任前接受联合国新闻的专访。